请大家翻开圣经719页，何西阿书11:1-11。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出来，可是我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他们给巴力献祭，向偶像烧香。然而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的，我用双臂抱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了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像人拉高牛车的轭在两轭之上，又向他们俯身喂养他们。他们必返回埃及地，亚述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回来归我。刀剑必在他们的城中飞舞，毁坏他们的门栓，因着他们自己的计谋吞灭他们。我的子民绝要背道离开我，他们因所负的恶而呼求，却没有人给他们卸下。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把你交出来？我怎能对你如同亚玛，待你好像西边呢？我的心肠翻转，我的怜悯发动，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必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不是世人，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必不会含怒而来。他们必跟随耶和华，耶和华要像狮子吼叫，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战战兢兢而来，他们必战战兢兢而来，像从埃及赶来的飞鸟，如从亚述地赶来的鸽子。我要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信伟。大家好，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并且用单张上的大纲来可以看大纲啊，可以看大纲，这样会更好的聆听今天神的话语。在这个何西阿书讲道系列的第三个讲道，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父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祷告，求神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请求你现在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并且因为这样认识你，就更愿意回转归向你，我们的神，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父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其实我们有可能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来提出这个问题。有可能我们是从扶手椅，就是扶手的椅子，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有可能我们是从轮椅来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到这两种椅子呢？从扶手椅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出于好奇提出这个问题。父神是怎样的？是一个公义的神吗？是一个有爱的神吗？他的品格怎么样？他有哪些属性？如何理解他的作为？如果一个人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这些问题，那么他就是对神很好奇，想要多认识神。但是从轮椅提出这些问题的意思，就是从一个正在经历危机的人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问，虽然问题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语调会截然不同。父神怎么可能会让这件事情发生？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吗？他有没有慈爱？他的品格怎么样？到底如何理解他的作为？既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堕落的世界里，当我们经历眼泪、生病、痛苦、死亡，各种危机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从第二个角度来提出这些问题：父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其实何西阿书原先的读者很有可能是从第二个角度 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神的子民以色列即将会经历一件非常恐怖的危机，就是在何西阿写他的书之后，他知道他们会经过一个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呢？那就是亚述帝国会侵略他们，使他们被掳到亚述帝国的各个地方。当我们看大纲的时间线的时候，就是在右边我们会看到，这是在公元前722年发生的。在亚述帝国侵略这个危机发生了之后，神的子民也有可能会疑问，神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神之所以兴起何西阿他的先知，是来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这个危机发生了。神的目的是让他们因为更加认识他，认识他的品格和作为，就愿意回转，离弃他们当时所拜的偶像，全心全意的去侍奉和信靠他。其实同样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经历一些我们所不理解的危机。在我们所经过的危机之中，只有在我们正确的认识神之后，我们才会愿意回转归向他，去侍奉他。这段经文就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来认识我们的父神，瞥见他的心肠，也明白他的作为。正如大纲的标题所写的那样，我们会看到父神的温柔的心，他的破碎的心，以及他的怜悯的心。让我们首先去思考我们的第一个点，父神的怜悯的心。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一节，11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十一章的开始，首先让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温柔的爱。正如大纲上的时间线的上面写的那样，这节经文提到的是出埃及的拯救。在出埃及的之前，耶和华吩咐了摩西对法老说这些话。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曾对你说，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好叫他侍奉我。在出埃及时，神救了以色列他的长子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侍奉他，并且跟他住在一起，与他享受亲密的关系，为他解除讨他喜悦的果实。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三节。然而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的，我用双臂抱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了他们。这节经文真的让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儿子所拥有的温柔的爱。当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关怀，我们会联想到一个充满温柔的父亲。然后比喻改变了，第四节，在第四节，神就说，他用慈绳爱所牵引他们，他带他们向人拉高牛的轭，在两轭之上。本来他们是法老王的奴仆，但是神拉高了他们的轭，使他们脱离法老王的统治。然后在旷野里，他也喂养他们，将玛纳赐给了他们。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它会帮助我们看到神为他子民的慈爱、温柔、怜悯和关怀。让我们现在把这个画面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其实父神在基督里也爱了我们，他也把我们称为他的儿女，他也把我们从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捆绑中拯救出来，就是借着基督使我们从罪和死的捆绑中被救出来。他这样救了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来侍奉他，让我们跟他住在一起，跟他享受亲密关系，为他解除荣耀他的果实。 也用了慈爱圣所来牵引导我们，把罪和死亡的恶拉高了从我们的身上。他也教导我们如何走路，他借着他的话语和他的灵引导我们走义路。当我们摔倒，因为犯罪就摔倒，父神就用他在基督里的应许医治我们，也用圣灵的双臂来包养我们。他也父神喂养了我们，借着福音的应许喂养我们。我们刚刚提到的父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上的福分，在这些以外，他也将各种的物质上的福分丰盛地赐给了我们。父神也对我们表示关怀、温柔、仁慈、慈爱和怜悯。感谢父神对我们表示这样的温柔的爱。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认识他，成为了他的孩子，可以呼喊他、侍奉他、结出荣耀他、讨他喜悦的果实。所以我们在开始看到了这位父神的温柔的爱。那么我们对这样的爱做了怎样的回应呢？让我们来到的我们大纲上的第二个点，父神破碎的心。以色列对这样的爱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第二节，可是我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他们给巴利献祭，向偶像烧香。虽然神这么温柔地对待了以色列他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其实当我们看仔细查考和西亚书，我们会看他们还是献祭，他们还是自称是耶和华的子民，自称认识耶和华，但是他们却同时侍奉了巴利和其他的偶像。神如同一个父亲一样，通过先知的话语呼唤他的儿子回来，回到家跟父亲吃饭，享受跟父亲的关系。但是父亲越发呼唤儿子，儿子就越发走开。当我们明白神对他们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这就更令我们感到吃惊了。以色列忘记了神的恩典，也辜负了神的公义的拯救。他确实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儿子。原来在何西阿书一到十章，何西阿主要提到的比喻是娼妓的比喻。作者想要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对神那位爱他的丈夫的不忠。但是在11到13章，作者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的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忘记了父神的爱，也忘记了他的拯救。通过听你们在这两个礼拜的分享，就是听你们讲到的收获，我再一次被提醒，这就是何西阿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他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不仅仅是违背律法，我们的罪是破碎神的心。 Not just breaking God's law, but breaking God's heart. 我们的罪就像忘记和辜负父母的温柔的心一样。让我们想一想，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给神的心带来怎样的痛苦。神一直都照顾他的儿子，一直都疼爱他，一直都提供他们的各种的需要，但是他儿子却不理他，却去追随其他的假神，这肯定会让神有一颗破碎的心。这确实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画面。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在描写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我们是如何对待神对我们温柔的爱呢？我们必须得承认，有时候我们确实像以色列一样是忘恩负义的儿女，我们确实很容易忘记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天父天天呼喊我们回家来跟他吃饭，来享受和他的关系，但是虽然他呼唤我们， 我们就会继续走开。第二节说以色列的走开体现于他们给巴利献祭，向偶像烧香。难道我们会拜偶像吗？有可能有人说，基督徒不是已经离开了偶像，归向神，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吗？其实同一个使徒保罗也曾经吩咐了基督徒，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他说基督徒贪心时就同等于拜偶像。那为什么贪心等于拜偶像呢？这是因为贪爱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在我们心里会取代神。第十诫说，不可贪爱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的任何东西。但我们贪爱这些东西，或者贪爱钱、贪爱性爱、贪爱权利，这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取代了神。让我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都是我听过的基督徒的见证，不过是当然改了名字。小黎贪爱的是钱，虽然他知道这是违背神的话语，他在职场上经常撒谎来赚得更多钱。小张贪爱的是孩子的教育，他知道他应该因神而知足，但是每次他朋友提起他孩子去了一流的学校，但自己的孩子上的学校却一般，他心里会充满苦毒和嫉妒。其实这些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已经尝试了父神的拯救、父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却让其他事物成为偶像，在他们心里取代神。当他们那样贪心的时候，他们也变成忘恩负义的孩子，忘记神的爱，忘记神的拯救，却追随其他世俗的东西。在我生命中有哪些东西是因为你要得到它，它就会被诱惑你远离神，违背神的话语？我天天都会有这样的诱惑，我相信你也会有，并且我们有时候会跌倒，会把这些食物站在神的位置，让他们取代神。以色列是忘恩负义的儿子，我们有时候也会成为这样的忘恩负义的儿子。那这样的行为如何影响神呢？这好像一个儿子在结婚的那天，在婚礼结束后，在大家的面前感谢他生命中的不同人，感谢他的妻子，感谢他的母亲，感谢他的朋友，感谢他的老师，感谢了所有人，但是却忘记了感谢他的父亲。新郎的父亲坐着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这个孩子的生命中，他把他的心血、他的爱、他的钱、他的一切投资于这个儿子的身上，但是这个儿子却忘记了他父亲的爱，也辜负了他父亲的仁慈。这会让父亲有怎样的感受呢？肯定会破碎他的心，会使他感到忧伤，会引起他的愤怒。同样的，神的子民以色列的忘恩的态度也引起了神的愤怒。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点，让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五到第七节。第五节，他们必返回埃及地，亚述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回来归我。刀剑必在他们的城中毁坏他们的门栓，因着他们自己的计谋吞灭他们。我的子民绝要被盗离开我，他们因着所有父的恶而呼求，却没有人给他们歇下。这些经文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的不忠的结果。 何西阿的预言最终完全应验了。正如大纲写的那样，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最终侵略了以色列。那我们如何应用这个点呢？为什么这个世界里有眼泪、疾病、痛苦、死亡？第五到第七节，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背逆了神，是他们因为亚述帝国的侵略，就从迦南地被掳。同样的，本来亚当和夏娃背逆了神，是他们从伊甸园被掳。他们也因为贪心就违背了神的话语，引起了神的愤怒。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活在这样的咒诅的世界里。我们所经过的痛苦、眼泪和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罪，也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也无法怪他们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犯同样的罪，并且我们犯同样的罪的结果是我们破碎了神的心，引起了他的愤怒。这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这样破碎了神的心，那父神怎样接受我们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第三个点，父神的怜悯的心。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这章经文的高潮部分，终于有机会瞥见神的内心的深处。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把你叫出来？我怎能对你如同亚玛，待你好像洗扁呢？我的心肠翻转，我的怜悯发动。这些经文真的让我们瞥见神的内心深处的挣扎。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字。神呼唤，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把你叫出来？以色列的腹中确实破碎了神的心，但是他依然爱他。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他无法舍弃这个儿子，也无法放弃他对他儿子的挚爱。神说，我怎能对你如同亚玛，待你好像洗扁呢？亚玛和洗扁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附近的两个城市。申命记29章23节说，耶和华在烈怒和怒火中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因为这两个城市的非常邪恶的行为，这四个城市的非常邪恶的行为，神彻底的毁灭了他们。所以神说，我怎能对你如同亚玛，待你好像西边，意思就是说神无法完全毁灭以色列他的儿子，即便他不忠，他无法毁灭他，像他毁灭了那两个城市。即便他差派了亚述帝国他们去使他们被掳，但是神不会完全毁灭他们。为什么呢？神说，我的心肠反转，我的怜悯发动。神说的话是不是让我们感觉到神的内心的张力？他恨恶以色列的不忠，但是与此同时他非常爱以色列的他的儿子，所以他的心肠反转，从公义的愤怒到怜悯。神说他的怜悯发动。第九节的开始说，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必不再毁灭以法莲。在何西阿写他的预言的时候，亚述帝国还没有侵略以色列，但是在掌管历史的神的眼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并且他在这里承诺，在他通过亚述被掳了以色列之后，他不会再一次这样做。为什么神不会让他的烈怒发作？第九节的后半部分，因为我是神，不是世人，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必不再含怒而来。神是我们中间的圣者， 圣洁这个词最根本的意思是被分离 separate， 神跟世人被分离了，它不一样。其实通常我们是不是认为神的圣洁体现于他惩罚罪，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圣洁他的被分离体现于他愿意怜悯罪人。若有世人的丈夫或者妻子一再再三的被辜负了，一再再三的被忘记了，只会有愤怒，不会有怜悯。若有世人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母亲一再再而三的被辜负了，被忘记了，回应就是愤怒而不是怜悯。但是神不是世人，他是圣者，是怜悯罪人的圣者，所以他说他必不会含怒而来。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应用这个点呢？我们刚刚听的是以色列的故事，在我们第二个点我们看到了神对他子民的愤怒，然后在我们第三个点我们看到了神的奇妙的怜悯。这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像以色列一样有时候也会忘恩负义，有时候也会因为贪心而拜偶像，那么我们要面临的到底是神的愤怒还是神的怜悯？还好我们不用因为这个问题而感到纠结，感谢神他差派了另外一位忠心侍奉他的儿子。正如我们当章记载的那样，马太福音二章十四节引用了赫西阿书说，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为的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马太这个福音的作者之所以引用了赫西阿书十一章一节，是因为基督是神的新的以色列，神的真正的儿子。神的儿子以色列没有侍奉神，但是主耶稣基督神真正的儿子忠心地侍奉了他。比如当撒旦在旷野里试探了他，他三次用了旧约的律法拒绝撒旦的诱惑，他就是照着神的约侍奉了神，一个完美的以色列人，唯一忠心侍奉神的以色列人。然后在十字架他向父神献上了最完美的祭物，完全牺牲了他自己。为什么他要被钉死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大纲上的来自约翰一书的第二个参考经文，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赎罪祭的意思就是平息神的愤怒的祭物。正如以色列的不忠引起了神的愤怒，同样的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前，我们对神的不忠也引起了神的愤怒，但是在十字架上神把一切对他对我们的不忠的愤怒摆在主耶稣的身上，结果是主耶稣完全平息了神的愤怒，让我们可以接受神的怜悯。这节经文的结尾说，这就是爱了，他为像我们这样的不忠的忘恩负义的儿女愿意赐给他的独生子，这确实极大的爱。感谢赞美我们的父神，他却的确用一种圣洁的怜悯去爱了我们，因为他这样的爱，我们不用怕他对我们的罪的惩罚，我们今天不用怕，永远也不用怕，只要我们继续信靠基督，在基督的庇护下，永远不用怕他的烈怒。他是神，是在我们中间，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圣者，这是不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神知道我们的不忠，我们的悖逆，我们的贪心，我们的拜偶像，但是他依然甘愿住在我们当中，来祝福我们，来亲近我们，来向我们说话。感谢赞美神。那么既然神这样连续了我们，这样连续了以色列，结果会是什么呢？第十节， 他们必跟随耶和华，耶和华要像狮子吼叫，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战战兢兢的而来。如何理解猴子的狮子的吼叫？经文说，当神的子民听到这个吼叫的时候，他们就战战兢兢的回归。其实我找不到新约的一个跟这个狮子吼叫的说法的一个联系，但是我觉得神像狮子的吼叫可以代表福音的传开。神让福音被传开给万民，只要有人愿意相信，他也会回转，也会战战兢兢的回转归向神。我们当中的基督徒都如果这样理解，都听了狮子的吼叫，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我们回转了，我们也战战兢兢的回来，来到神的面前，并且被神接受了。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十一节最后的一节。他们必战战兢兢而来，像从埃及赶来的飞鸟。我要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何西阿在这里提到住在自己的房子，会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的话语，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平息了神的愤怒之后，他复活了，升天了，为我们预备房子。原来因为人的罪，我们被赶出伊甸园，无法跟神住在一起。但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跟父神住在一起，跟基督住在一起，在新天新地永远享受他们的同在。现在圣灵已经住在了我们当中，在那时耶和华神借着何西阿的应许才会全面的得到应验。我要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在开始提到的问题，父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父神的温柔的心，他破碎的心，以及他怜悯的心。感谢赞美我们的父神。那既然我们这样认识他，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让我们首先珍惜神的怜悯，感恩他不是世人，他是神，感恩他是我们中间的圣者，感恩他必不会含怒而来。感谢赞美神的爱，使他照着怜悯对待我们。让我们珍惜神的怜悯，让我们也回转归向这位神。我们已经得救了，脱离了神的愤怒，我们干嘛要做那些破碎他的心的事情，因为贪心而拜偶像，远离他。让我们回转归向他，他不会排斥我们，他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并且让我们也等候神的救恩。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他在新天新地也为我们预备了房子，为要跟我们永远住在一起。在这里有眼泪、痛苦和失望，但是在哪里不会有？在哪里我们会成为忠心的儿女，永远欢喜的侍奉这位神。阿们。让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爱了我们，救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即使是这样，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有时候还是忘记你的恩典，忘记我们是你的，像以色列那样，因为贪心就拜偶像。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父神，请原谅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死亡平息了你的愤怒，是所有信靠你的人 可以得救，可以现在认识你，可以为未来永远在你预备的新天新地的房子跟你住在一起。在我们还在等候你的再来时，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回转，不再贪心，信靠和侍奉你，我们为了你的荣耀而求。 Amen。